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进入马太二十六章，实在是很感恩。这一章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神学思想，还有很多的在历史历代里面所给我们一些的困扰。我们恳求主在下一个小时的当中，让我们弟兄姐妹对这一些的事情能够有清楚的了解，也能够帮助我们非但我们有知识上的理解，我们也更加的爱耶稣，更加的愿意为耶稣摆上。我们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OK， 我们一开始也是请Alex 弟兄请你念二十六章从第一节念到三十节，谢谢。
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为难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不是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三十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地问他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买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了。
好，
阿们，
谢谢。我们今天要讲快一点啊，因为有许多的东西需要被讨论哈。那我们可以讲说，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设立圣餐之前呢，耶稣在这个地方，马太让我们看到他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啊，就是三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说，他们议论要把耶稣卖了。OK， 那然后耶稣他其实自己预言，然后也看到有他们的一些的在讨论哈，怎么样要下手捉拿耶稣。但是当中有两个事情，一个就是玛利亚用香膏抹主，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犹大卖主。 OK， 那然后耶稣设立圣餐。好，那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几个神学上的难题啊，就是说二十六章第二节，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么这个过两天，他讲完这件事情以后呢， 然后跳到第六节的时候呢，那玛利亚相告魔主，那么根据约翰福音呢，这个应该是逾越前六天哈，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呢，在这个时间表的顺序上面，会有一些的讨论哈。那目前为止我没有什么太好的结论，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看法，就是说马太的记录呢并没有按照时间上的顺序哈，马太只是在这边讲说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过两天逾越节，人子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么基本上这在马太福音里面呢记载了五次耶稣基督已经预言他要被杀，他要被交给人，好，这是第五次 ，OK。那么也可以讲说，他最后一次是在逾越节的前的两天，然后在这之那个时候呢，就是长老祭司聚集在该亚法的院子里面呢，他们商议呢，就是说要怎么样来这个捉拿耶稣，所以在这个捉拿耶稣当中，他说：“哎，在这个节期哦，不要去拿耶稣啊，恐怕民间生乱。为什么？因为当时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的记载哦，他当时大概有将近两三百万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啊。那个时候罗马驻军有5000个人住在那边。那如果说真的要生乱的话，那罗马人那都是个个都是勇士啊。”可能就是会造成一场大屠杀哈，所以呢，在这个他们这个领袖哈，宗教领袖们很怕生乱子哈，但是呢，又想要赶快把耶稣拿住哈，所以呢，这在商讨当中啊，他们就把这些马太就把这些商讨的事情记录下来哈，但不管怎么样呢，我相信呢。是马太写到这边之后呢，他再回去写这个玛利亚相告的主，因为他要对比两件事情，就是说一个就是犹大的卖主，一个就是玛利亚的爱主 ，OK， 一个是卖主，一个是爱主，啊，这两个呢很显明的对比，那这个显明的对比就可以让我们看见呢，耶稣基督他在他的这个。传道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耶稣基督呢，你传给人的时候，你会有人接纳你，你会有人反对你哈，那有人接纳，有人反对，有人无所谓，但是有人反对的会有反对到一个地步，就是要把耶稣置于死地，那也有人爱他，爱他到一个地步呢，会枉费啊，浪费啊。所以这个就是马太要让我们看到世人对耶稣基督的反应啊，有这几种啊，所以这个就是马太福音26章里面一个第一个重点啊。那耶稣基督他预言他的这段期间呢，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段哈。那这段时段当中呢，就是历史性的时刻。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呢，当耶稣说过两天我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我相信玛利亚在很久以前他就已经听进去了，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但这个玛利亚知道耶稣，特别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当拉撒路被复活的时候，玛利亚知道他的时间要到了，玛利亚知道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一定要死在逾越节，所以这个玛利亚这个女人啊，这个是个女信徒，她听进了耶稣的话，她相信耶稣会复活，所以我们在这边的时候需要有一些的背景啊，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欣赏这个马太节26章的时候，那我们的态度是什么？你的态度是什么？你会很认真的去看耶稣基督如何受死，对你来讲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还是一个很美的故事呢？还是跟你有绝大的关系？ 那我希望呢，你要有一个认识，就是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OK， 所以我们看三到五节的时候呢，祭司长他们也不希望这个节期的时候会发生事情。有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如果逮捕耶稣的话，他很怕会什么玷污了自己，他没有办法过节。OK，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所以呢，所以他们在那个讨论的时候会有一些讨论哈，希望不要在节期之间，但是却偏偏按着神的计划，这件事情真的在逾越节发生了哈。好，那么我们也在看到，就是说别人怎么看耶稣，但是耶稣怎么看自己呢？耶稣他自己是宁愿自己走上十字架受刑罚，因为他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我相信耶稣基督在看到玛利亚为他膏抹的时候呢，他的心得到很大的满足。为什么？他总有一个女的门徒哈，这个男的门徒没有一个明白耶稣的心意，但是有一个玛利亚明白了。所以呢，在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呢，真的我觉得他有那种没有白教你们这几个门徒，虽然没有一个男的门徒真正的明白耶稣的心意，但是我要讲的就是，当我们在读26章的时候，你要看到为什么耶稣基督要玛利亚他的事迹，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述说这件美事，其实有他很深厚的道理在。 OK， 好，那我们有一段思想，就是说当这些宗教领袖们呢，他们商议谋杀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思想到一件事情，他们这样的事情是绝对是 Torah 律法上面不允许的，但是他们还是在做，所以他们基本上本身呢就是违反了律法，可是这个违反的律法本身并没有让他们真正的明白自己是罪人。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宗教的一个问题，就是宗教是外表的，宗教是好像很敬虔的，可是里面却是很肮脏很污秽的。那我觉得圣经在这边记载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信仰生活是外面的里面的还是表里一致的。好，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三节，在这个地方呢，在伯达尼一个长大麻风的西蒙家里面 ，OK， 那有一个人，女人呢就枉费把耶稣基督的头上啊倒了这个很贵的这个香膏来哈，那这个很贵的香膏其实就是一个在众人看起来是枉费啊，也所有人男的门徒哦，所以这个门徒可能是一个接一个的来说，哎呀，这个好浪费啊，好浪费啊，为什么交这么贵的香膏哈？你要意思意思嘛，交一点就好了嘛，你还可以留下来 ，OK？ 干嘛把玉瓶打破哈？全部倒在耶稣身上哈。但是这个呢，他们呢，这个男的门徒没有看到耶稣要在十字架上面，他们只有看到金钱的价值，没有看到玛利亚全然摆上。那我们会不会觉得浪费在耶稣身上叫做枉费，还是像玛利亚一样看到，就是说我完全的服侍完全的奉献是为耶稣做的，是非常值得的。所以枉费要对比美事情，耶稣说这个是一件美事， a beautiful thing， 是一个很美的事情。所以就是在我们这个价值观上面，当然我们门徒就说，哎呀，我们可以周济穷人了，好像一个很好的理由，其实就是可惜了这么好的香膏，还可以多卖一些钱，还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但是这些香膏是玛利亚为耶稣摆上的。原本膏抹客人是一种欢迎，是一种尊重，但是呢，玛利亚用这个真拿达香膏，其他的福音书记载，那这个香膏大概是一年的工资才能够买到的，所以他真的破釜沉舟啊。那这个很可能就是玛利亚他自己的嫁妆， 他辛辛苦苦打工赚钱，他就是要他出嫁的时候呢，哎，他要献给他的先生的。OK， 那耶稣说，你们传福音的时候要述说玛利亚香膏抹主的事情。你可以讲说，为什么耶稣他要我们今天门徒们传福音的时候要传说他的事情呢？所以你可以看到玛利亚他的几个特性，就是说这是一个完全的奉献，这个是一个不枉费的奉献，而且他是非常爱耶稣的。为什么爱？就是听从耶稣的教导，听从耶稣的话，因为耶稣已经五次预言他会被杀，他会被杀是为多人流出，对，为多人的赎价，成为多人的赎价。那么他听从而且相信耶稣说他会复活，那这个就是玛利亚。这传福音的时候要说玛利亚，玛利亚相信耶稣复活，这个是绝对非常重要的一点。 OK， 而且玛利亚的服事是即刻性的服事，立刻服事，不是等到以后，他抓到机会啊，所以我们有抓到机会要服事。那第三点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在我们信仰耶稣的整个的过程中以及整个的思想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啊，我要耶稣的救赎啊，耶稣替我赎啊，感谢主，感恩感恩感恩。我们有些时候来到教会里面呢，就是要别人来祝福我，别人要祝福我，别人来祝福我。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学玛利亚一样，我们来祝福耶稣，我们来爱耶稣，我们接纳他，我们来服侍耶稣。所以福音要带出一个重点，除了我们要接纳耶稣之外，我们一同来服侍耶稣。另外玛利亚香膏抹主其实还有几个重点，当耶稣基督被膏抹之后，根据约翰福音他是逾越前六天，所以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七天了。如果你看利未记第八章的时候，大祭司要服侍承接圣旨的时候，他必须要被膏七天，他才能够进去为大家赎罪啊。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那膏抹，从耶稣基督真正被膏抹的，就是只有玛利亚被膏抹。所以啊，玛利亚是谁？是一个女人，是一个社会地位不高的人，但是她的膏抹耶稣，让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身上有大祭司的膏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玛利亚香膏抹主的意义是非同小可的。当然他不是什么先知啦，他也不是什么东西，但是在这个时候的膏抹耶稣，好像把耶稣基督完全的分别成圣啊，因为膏抹就是让他成圣，好像呢就是见证耶稣基督就是那完美的祭物，就是那个馨香的祭物，所以呈现给我们的阿爸父神的时候，他被完全的接纳。所以我们在比较，当耶稣基督死了以后，七日的第一日，很多的妇女拿了香料要去膏耶稣，哎，耶稣复活了，对不起，没了，没有机会。所以我们在服侍主的道路上，我们是不是学习玛利亚，有机会我们就主动的做服事，做那美事在耶稣基督身上。It's a beautiful thing. 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服事是一件美事吗？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就是在被钉死的时候身上也是香喷喷的。就是说弟兄姐妹，当我们服事的时候，我们服事很辛苦啊，我们很服事的没有人知道啊，或甚至被人家欺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身上也是香喷喷的美事呢？我的服事是不是就是耶稣基督馨香祭物的结果？我是服事耶稣的，我好像玛利亚一样，我不配，但我愿意把我所有的奉献给我的上帝。这就是玛利亚的美事。他对比一个人叫犹大的，十四节以后犹大就开始要卖主了，哇， 他就是先跟他讲说，哎，我找个机会把它卖给你啊，拿给你啊，你要给我多少钱啊？30块钱啊。那30块钱呢，其实在 Torah 啊，在摩西五经里面呢，事实上是一个非常令人看到这个30块啊，你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啊，21章32节那边讲。他说：“他说牛啊，如果误触一个仆人或侍女的话，哈，把他给杀了。这个牛啊，触死了这个用那个脚啊，好像不小心把这个仆人给触死了。这个要赔30块钱哈。所以仆人死去仆人的价值就是30块。所以在这边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以30块的代价被卖，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一个仆人，他是以一个仆人的身份来为我们啊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好，30块钱呢，就是一个仆人死去仆人的价钱 ，OK， 所以我们在看玛利亚的故事跟犹大的故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玛利亚的香膏是一年的工资，他打破放在耶稣的身上，然后犹大用一个月的工资，30块钱就是一个月的工资，就把耶稣轻易的卖掉了。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也可以看到马太是有意的把这两个人的事迹摆在一起，因为十四节前面两个字叫做当下，意思就是说马太就是说，大家看啊，你要看这个玛利亚跟这个犹大他们之间的发生的事情，30块一个月的工资就把耶稣卖了，人家玛利亚他把一年工资放在耶稣身上。那么我们在历史上面呢，有很多的人都在 speculation 啊，就在揣测哈，为什么犹大要卖耶稣啊？犹大毕竟是3年半跟着耶稣，哎，难道他就是为30块吗？你不觉得30块的这个价钱太低了吗？他起码也可以要个几年的工资啊，他为什么30块便宜的就把耶稣给卖了呢？其实，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后面的人啊，后面的神学家大概目前为止都一致同意，犹大是对耶稣基督的期待破灭了，因为他原本期待耶稣是推翻罗马政府的弥赛亚，不是像这么软弱的还要被杀，所以他在他的想法当中哦，或者是我们今天套用我们现在的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神学观念不一样哈、哦，他认为弥赛亚应该是很风光的把罗马政权推翻掉的，那就是说跟他的想法，其实这个想法是在当时候是绝大多数的犹太人都是这样想的，他们认为这个弥赛亚就是要帮助他们推翻罗马政权的，要恢复大卫王朝的荣耀。可是当耶稣基督说我要死了，我要被杀了，要被钉十字架了，因为他会想到说这是一件很羞辱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发生在我的弥赛亚上面，所以这个不是我期待的那个弥赛亚，所以呢他就把它卖掉了。所以也可以看到呢，我们今天在看到犹大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禁要反省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因为某些人他的神学观念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就会对他做很恶劣的事情，甚至呢奉耶稣的名给他杀害的。其实在历史历代当中哦，这种例子太多了。举个例子，就十字军东征的时候，路过的地方哦，主要是犹太人家就杀，因为他认为啊，当时的神学观念就是说耶稣是被犹太人杀的，所以要杀犹太人为耶稣报仇。那么教会上当然呢、啊、对我们所谓的重洗派的基督徒啊，这重洗派，他们认为就是说，也其实跟当时的那个主流的教会的思想不一样，为什么他们要对重洗派杀手，你知道吗？ 他们把重洗派丢到河里面让他淹死。为什么？因为重洗派的意思就是说，当我婴儿受洗了以后呢，我长大了以后，我发现到我真的要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呢，婴儿受洗他觉得不算，他要再洗一次。但是这些呢，这个所谓接受加尔文的这个预定论的人，他就说你这个是违反天父的旨意，你已经被预定得救了，你怎么还要再来做一次重洗？就表示呢，你否定了上帝的无上的权威的拣选，因此他们认为你这样的想法是错的，所以把你处死，所以造成了很多的冤狱。那在教会历史上面呢，他们逼迫阿明念主义的人啊，阿明念主义后来被卫斯理啊，约翰卫斯理啊接纳啊，所以变成约翰卫斯理的一个主流的这个思想，神学思想啊。但是加尔文派还是跟阿明念派还是现在到现在目前为止啊，绝大部分的神学院都还是加尔文神学派的。那他们对我们阿明念派有没有逼迫呢？哎，有啊！我是个人学了神学之后呢，我非常这个敬佩阿明念，因为阿明念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非常敬虔的。可是他看圣经，我觉得他看圣经是非常非常的体贴神的心意的人，不像加尔文他们太绝对了。跟我不一样的就是异端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呢，一直到今天啊，大家对神学的观念不一样的 ，OK， 不对圣灵开放的，对圣灵开放的教会，他们就会歧视，他们还会跟人家讲说，哎，你们不要去有圣灵的地方的教会啊，那个有问题。所以当这种帽子无形当中扣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啊，这种根源哦，跟犹大是很像的，因为他基本上是说，我的想法，我所期待的弥赛亚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就把耶稣出卖了。那我们当中，我希望这些神学的看法，我们要有一个比较中立吧。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历史当中，看到太多的人在这种神学的争论里面没有得到造就。没有得到造就，反而就是批评论断，批评论断，批评论断。那我们要看的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怎么想的？那当然了，从加尔文比较极端的，他认为你们不是信奉加尔文的，一定是异端。那我觉得这个本身的这一种的看法本身就有问题。那这个问题可能只有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我们在基督审判台前，我们会看到那些奉耶稣的名杀害我们基督肢体的人，我相信上帝会让他们遭报应的。因为这个事情跟神的爱跟公义，你都没有办法两全的。更何况他们的解经呢，非常的偏颇。所以我现在开始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从一个信心的角度，我们来看加尔文的东西，还有看阿明念的东西，我把它融合在一起，我变成一个操练的方式。我觉得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如果你跟我没有展现出这个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命，那你这个信仰我相信是假的，嘴巴说相信，行为却不是相信。我认为啊，耶稣不会认识你的，因为这个其实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一直在讲的很清楚的一件事情，但是到现在那种预定论的支持者，他们没有办法明白，他们老是讲说，哎，你是靠行为称义。我说我不是靠行为称义，我是在用我们基督徒的行为来证明我的信仰。我没有说我的行为能够赢得救恩，我的救恩是白白救恩。所以呢，我们会谈到很多所谓的白白救恩派，还有一个叫做委身救恩派， 这个已经吵了好几百年了，但是我觉得一件事情就是，当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他也必须要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主。你如果没有在生活当中把耶稣基督当主的话，你的救恩是很有问题的。好，我们呢，我们就打住在这个地方。好，从十七节开始，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你预备逾越节的宴席要在哪里？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开始进入另外一个神学的一个迷思啊。除酵节的第一天，其实在当时呢，因为已经超过1500年了哈，1500年的历史啊，到耶稣时代的时候呢，逾越节已经1500年了。那么早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犹太人哦，已经把除酵节跟逾越节合在一起了，所以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逾越节啊，所以免得大家认为说，哎，除酵节第一天不就已经逾越节过了吗？逾越节过了第二天不就是除酵节吗？怎么叫除酵节的第一天啊？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名词上面呢，你要先搞清楚啊，这个其实就是逾越节。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耶稣吃逾越节的宴席，耶稣基督有没有吃到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如果吃逾越节的羔羊，那么他又怎么可能是逾越节的羔羊死在十字架上面呢？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其实在历史历代的基督徒里面都被困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就耶稣基督最后晚餐的时候，是不是他有吃到逾越节的羔羊？他到底是不是过逾越节的晚餐？他如果是过了逾越节的晚餐，怎么他自己又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耶稣基督逾越节的晚餐完了之后呢，我们看马太福音后面的祭司长们就赶快呢，怎么样，他要把耶稣基督的尸体要收拾好，他们好忙着赶回家过节。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吃逾越节的晚餐是在耶稣死了以后，但是现在在耶稣死前一天的晚上，怎么开始耶稣就过了逾越节？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大问题啊，历史历代的问题。后来犹太人自己把它解开来了，什么意思呢？因为呢，在出埃及记12章第6节里面，他是说本月14号黄昏啊，那个中文翻译为黄昏这个字啊，其实它的原文的字就是在两个晚上之间啊，英文叫 between two nights， 意思就是说14号的晚上啊，记得。犹太人他的一天开始是先开始是有晚上有早晨，所以他的一天开始是太阳下山，他太阳下山就是14号的晚上比14号的下午还要早，所以在14号的晚上，所以这个按照原文里面就是说14日的两个晚上，所以他们就在想说，是13号开始算呢，还是14号开始算？所以14号跟15号的两个晚上之间呢，还是13号跟14号两个晚上之间？所以有虔诚的人他干脆全部过，13、14、15都过。但是呢，在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的后面，你可以看到他们祭司长通常就是在15号的晚上过。15号的晚上就是14号下午黄昏之后的15号晚上开始过，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有一些虔诚的犹太人啊，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在14号晚上6点钟，就是14号的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到这个圣所圣殿里面去啊，宰羊啊，赶快带回家，就把羊羔处理好，就可以14号晚上就过逾越节。那我们在这边例子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说，哎，你要门徒吩咐门徒去找这个逾越节的这个宴席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家人本来是自己要过逾越节的。 OK， 现在耶稣跟他讲说，哦，好，主要用了啊，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呢，神已经呢 吩咐了某些人，他已经预备好了，他的房间都预备好。这个房间就是什么？就是非常干净的，没有一点笑，没有一点灰尘，没有一点这个肮脏的东西的，他已经预备好了。但是当夫子说他的时候要到了，所以他知道赶快先给他用，因为给他们用，然后第二天晚上他们自己这一家人可以自己再用。OK， 所以呢，你也可以讲说，犹太人他有两个晚上可以过逾越节，因为原文的意思就是在两个晚上之间呢，也包括晚上了。好，所以我们呢这样看了，我们就知道了。好，所以是的，耶稣基督的最后的晚餐，他有吃逾越节的羊羔，当然那个逾越节的羊羔不是他自己，所以就是在六点钟的时候，因为他们大部分就是算六点钟，就是隔天的开始，所以那个时候太阳还没下山，还不是黑的，赶快祭司宰了羊羔，赶快把那些羊羔带回家，赶快处理，赶快做好，所以到了晚上就可以开始怎么样坐席了。那我们看到二十节，这个坐席啊，其实是躺席啊，原文就是躺着。那这个一直在历世历代以来啊，对于一个不了解犹太人的风俗的人来讲，他是没有办法理解的。那我们看那个达文西的那个最后晚餐图的时候，你看到一个长桌，耶稣坐中间，左边是约翰啦、右边下不知道是哪一个使徒，然后犹大也在中间哦。可是他是用坐的，可是你知道吗？那是完全错误的。我在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呢，我把那个座位图已经发在这个 Skype 上面啊，所以呢，你可以打开我的那个座位图哈，那个座位图我觉得蛮重要的哈。那他当时的风俗呢，就是以色列民是躺着的。为什么要躺着呢？他们犹太人自己讲，他说这个风俗啊，是告诉以色列人一件事情：当这个正式的宴会，他们全部是用躺着。为什么呢？是因为以色列人是一个自由的民族了，以前做奴隶哪里有躺的机会啊？现在呢，我们纪念逾越节，上帝已经从埃及为奴之地把我们拯救出来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躺着，躺着听这个家长讲这个逾越节的故事。我是自由的，自由的人才可以躺，所以他们都是用躺着。所以你看达文西的，你看一看就知道，这个没有犹太人的背景的人，他根本不知道，所以他也不会想到耶稣基督他这个钉十字架是在，当然他们是下午三点钟，可是这个下午三点钟，耶稣基督的最后晚餐这件事情，他不晓得，原来耶稣过的也是逾越节的晚餐。OK， 所以他躺的时候呢，你要看我这个图哦。你如果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话，请你把它打开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呢，仆人的位置在桌角的两旁哈，这个空的这个好像一个马蹄形哈，马蹄形中间没有桌子的地方，那个方向是东边哈，所以那个是东边哈。那仆人就坐在两个角角 ，OK， 主人的位置就在下方的第二个位置。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上面都写了哈，主人当然就是耶稣了，所以耶稣要负责讲逾越节晚餐发生的事情，要讲古代埃及出埃及的事情哈，还要讲到食斋哈。那约翰呢是他的仆人，为什么我们知道约翰坐在耶稣的旁边呢？是因为在最后晚餐的时候靠着耶稣的胸膛，那个就是约翰，所以知道约翰坐在这边。所以你看当时血躺的时候呢，他是用左手托着腮 ,OK, 右手去拿东西吃的 ,OK,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位置。所以呢，这个地方耶稣讲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中间有一个卖我了。所以呢，他们就很忧愁，一个的问耶稣说，是我吗？是我吗？耶稣说，同我沾手在盘子里面的就是他要卖我。那你看这个图啊，这上面的可以 同时跟耶稣沾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约翰，另外一个就是犹大。所以这个犹大其实他坐的位置是尊位，就是主人最尊贵的客人，那个叫尊位啊。耶稣不知道为什么把犹大摆在尊位啊，因为犹大躺的位置，耶稣是背对着他，所以耶稣有说，哎，有人要用脚刺踢我，能够踢耶稣的人只有约翰跟犹大，约翰不会踢耶稣的，只有犹大可以踢他。Okay. 那在这个地方呢，你在看这个位置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问耶稣说是我吗？耶稣有没有回答？耶稣没有回答。但是当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是我吗？那耶稣说是的，你说的是。所以我相信哦，马太听见了，所以记录在马太福音。马太可能就坐在犹大的左边那个位置，因为耶稣的声音应该是很小的声音，所以这个躺席的位置你可以看哦，你可以参考约翰福音13章发生的事情。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为门徒洗脚，第一个一定是洗犹大，然后暗示着到彼得，彼得在对面那边。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其实还是很爱犹大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有一个思想啊，卖耶稣的犹大也说，哎，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那我的问题就是，如果犹大那个时候良心发现啊，当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如果犹大说就是我，请拉比救我，我的问题是，请问大家，你觉得耶稣会饶恕他吗？请你写下你的答案哈，在我们的 Skype 上面哈。那在历世历代呢，也有人为犹大叫屈哦，啊，说犹大好伟大哈，犹大他这个帮耶稣完成了这个人类的救赎啊，所以我们应该帮他立一个碑啊。可是耶稣基督讲，他说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的意思就是说，犹大完全有自由意志，可以怎么样？可以躲过，但是他不要，他的选择是不要。啊，请记好啊，我在这边讲啊，卖耶稣的犹大在加尔文的主义里面，他们认为他是被预定去卖耶稣的。可是这个从一个公义的角度来看，其实不对的哈，因为什么？因为如果到时候上帝要去审判犹大的时候，犹大可以讲说你是你根本预定我来出卖耶稣的。但是为什么耶稣说那人不要生在世上倒好？可见得这个是犹大他的自由意志做的决定，就是因为他自由意志做了决定，所以耶稣可以审判他。你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你却做了，所以我要审判你。如果什么事情都是神预定的话，那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审判了嘛。我为什么要审判呢？不需要审判啊，你都被预定了，你就是被预定要做这件事情，你就是被预定不要信耶稣，你就是被预定要信耶稣的，事情一定会成就的，神的主权没有办法被拦阻。那这就是加尔文的预定论。那弟兄姐妹，我个人不接受，没有办法通过我了解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要的是你甘心乐意，就像玛丽一样甘心乐意把他的这个爱啊，香膏啊，倾倒在耶稣身上，让整个屋子都充满了香气啊。他愿意给啊，所以耶稣基督要找的是这种人啊。耶稣基督在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他要诉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她是一个美事，她愿意服侍耶稣，全然摆上，积极的服侍耶稣，接纳耶稣，爱慕耶稣。不管人家的看法怎么样，我们有些人他讲说，哎呀，你这个人在世界上可以赚很多钱啊，你干嘛去做牧师啊，好可惜哦，太浪费了。我们有些人要献身给主， 全职给主的时候，有很多人会讲浪费啊，浪费啊。可是真的是浪费吗？所以我们有些人要奉献100万、200万给上帝的事工，哎呀，好可惜哦。有什么可惜？他认为不可惜啊，他认为这是上帝，这个是一个无比的荣耀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服侍是个枉费。好 ，OK， 好，我们来看，最后这一段从26节到30节，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今天讲得完吗？讲不完，我们下个礼拜继续啊。因为这一段虽然短短的几节经文，可是呢，里面的资料太丰富了。他们吃的时候，耶稣基督拿起饼来祝福，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那弟兄姐妹，在1500年的历史当中，犹太人他们已经1500年在拨饼纪念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了。那么我要告诉大家，逾越节的这个晚餐的这个程序是蛮复杂的。但是这个复杂的程序当中呢，有4杯酒 ，OK， 就是每一个人哦，不是一家哦，是每一个家的成员哦，不管你多大，不管你多小，你的桌子面前有4个杯子。然后呢，家长吩咐倒酒，再倒酒，哦，就像我们拿起杯祝谢递给他们，你们喝这个，这个其实就是说 ，OK， 我可能先倒到一个大杯子，然后每个人分一点，分一点，分一点 ，OK， 那每个人桌子前面有4杯酒，那第一杯酒，我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要花点时间讲，第一杯酒。或者讲第一杯葡萄汁啦，其实就是酒啦，这个是成圣之杯 Cup of Sanctification， 所以在喝第一杯酒之前要祝福称颂上帝，那这个就是在路加22章里面所记载的。所以我们曾经在中国的教会里面，曾经有人在疑问啊，说到底是先喝酒，就是先饮这个杯在吃饼，还是先吃饼再饮杯啊？所以，因为他不晓得犹太人有4个杯啊。那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的记载是讲第一个杯的时候，还没有掰饼之前，第一个杯，那个叫做成圣之杯。这个杯什么？纪念主把犹太人、以色列人哈，分别为圣，分开来，分开就是成圣的意思。他把他们从埃及之地把他带出来，这个带出来就是什么 separation， 就是分别出来，这是他的子民，把他完全的分别出来，那这就是要称颂神第一杯。接下来掰饼啊，这个掰饼啊就很有意思了。他掰饼的时候就是家长，在这个地方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就是这边的主人啊，他主人要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呢要掰饼，这个饼哦，我要先讲这个饼哦有3层，那每一层呢都好像一个袋子一样啊，里面装了一个饼啊，3层叠在一起。他们呢吃逾越节晚餐呢只会抽中间的，上下2层都不会动，都不会吃。那么在逾越节晚餐开始之前呢？家长呢，先会把那一张饼啊，剥一小部分放回去，然后比较大的那一部分呢，就用一个纸巾或布包把它藏起来。然后藏起来以后呢，就开始他们逾越节的晚餐了。然后就在这个掰饼之前呢，他就会叫人家去找，找到了通常你会有个奖赏，通常就是说。家长如果是在一般人的家长的时候，就是小孩子要去找把这个藏起来的这一块一大块饼哦，找到了以后，然后呢，然后就分给大家啊。那这块饼的意义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OK， 耶稣基督他把这个饼哦分开来的时候呢，就是。找回来了这一大半，那一小半在里面哦， 是不吃的。所以它在属灵上有两种意义，这两种意义，当耶稣基督说哦，这个是我的身体，就是那一大块，有一个名字叫 Afikoman， A-F-I-K-O-M-A-N， 就是将要来的点心，就是说他们吃的时候了，那你可以讲说有两个意义啊，就是说一小块放在中间的代表耶稣的什么神性不动的，然后呢剩下来那一大部分会被掰开来，就是耶稣的人性他要被破碎了，这是第一种的属灵意义代表。那神性呢就是好像三位一体，为什么三块，就三位一体嘛，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圣子圣灵只有子那一小块神性还在，但是人性被破碎了，这是第一种看法。第二种看法就是说我们分吃的那一块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代表复活的身体，那死亡的就那个本来那先前的一小块藏在那个第二个那个皮带里面的哈，那个就预表他的死亡，然后藏起来的又被找到了，那一个就预表耶稣基督的复活。然后我们分的饼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不是耶稣基督死亡前的身体，所以我们在领饼领杯的时候你要记得你领受的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不是死亡前的身体，因为复活后的身体才有 power， 才有能力，才是什么，才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OK， 这是掰饼，但是这个时候掰只是一小部分， OK， 没有对，这就是先掰饼。 OK， sorry， 我这边有点混乱哈。掰饼就是第一杯酒跟第二杯酒之间它就掰饼了， OK。 然后呢第二杯酒叫做神愤怒的杯， Cup of Wrath。 那么在我们克西马尼园里面呢，耶稣基督用这种愤怒之杯啊，就叫这杯离开我啊，这杯啊好痛苦啊，这是上帝的愤怒要临到耶稣啊。那这一杯呢按照传统他们是不喝的，他们呢每一个人到了以后呢要在他的盘子上面滴十滴，表示什么，表示十灾，埃及十灾已经过去了，这是上帝为我们做的。那这一杯也称为自由之杯， OK， 因为已经过去了，是上帝已经拯救我们了， OK， 所以这叫做愤怒之杯， Cup of Wrath。 然后接下来吃羊羔，骨头一根都不可以折断，预表耶稣的骨头不会被折断， OK。 饭后我们前面已经拨饼了嘛，第三杯酒叫做救赎之杯， Cup of Redemption。 那这个原本呢是纪念被杀的羔羊的流的血，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每一家都在门框上不就涂羔羊的血吗？那好像我们中国人过春节的时候会不会贴红纸啊，然后就在门框上面门楣上面啊，灭命的天使看到就越过去，所以叫做逾越节。那么这个救赎之杯呢就是耶稣基督立新约的血，这是每一个信徒都要喝的，这个杯就表示救赎救恩啊，感谢赞美主啊，他是更美的祭，是除掉世人罪孽的。所以这个 Cup of Redemption 就是救赎之杯啊，这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都可以得救，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被拯救。 只要你喝这个杯，不管你是犹太人、非犹太人，不管你是阿米念的，不管你是加尔文的，只要你喝了这个杯，就是得救的。那这个，耶稣说，这是我与你们立新约的血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出埃及记上看到那个涂在门楣上面的血，就是预表耶稣。所以耶稣基督让门徒知道说，这是我的立约的血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马上想到逾越节羔羊所做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其实已经告诉他，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了。就可惜那些男的门徒，一直到吃完了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以后，他们快快乐乐的跑去克西马尼园，然后就睡着了啊！不知道是不是吃的太饱还是怎么样，他们一点警觉性都没有。可是耶稣说，这是我与你们立新约的血，你们如此行是为了纪念我，只等到我再来。为什么我们圣餐要等他再来？就是在第四杯的时候。第四杯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在29节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父的国里面同你喝的新的日子。第四杯叫做 Cup of Praise， 就是赞美之杯的最后一杯，就是他们配合唱诗啊，唱诗篇113到118之间的，就是所谓的赞美诗篇啊。他们唱这个诗篇，但是就在那个赞美诗篇当中，他们可以喝这个赞美之歌、赞美之杯。耶稣说：“我不再喝了。”赞美，他预表一件事情，就耶稣基督说：“我再来的时候，我跟你们在一起喝。”那是婚宴，整个救恩的完全。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婚宴，羔羊的婚宴才结束。所以我们要看到 redemption 这个救恩是一个过程，绝对不是一个 milestone， 不是一个什么里程碑啊，好像我到了就到了，没有，救恩是一个过程。我们对于整个救恩要有非常明确的了解，救恩是一个过程，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信心，我们是得救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一直每一天都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一直等到我们在羔羊的婚宴上喝那杯赞美之杯的时候才完全。所以他们唱诗就走了。所以我很快的跟大家讲，短短的这几节当中，里面有很多属灵上的意义。我们真的看到耶稣基督是羔羊，神的羔羊，赦免全人类的罪，他的血流出来，他真的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这么样的宣告预言，这些男的门徒一个都没有听进去，都没有听进去，只有玛利亚听进去了。所以我们为玛利亚感恩啊，她爱耶稣，相信耶稣的话，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边啦。那有没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说，如果犹大在耶稣基督说你说的是啊，你就是要卖我的，如果犹大那个时候马上爬起来说，主啊救我，我就是要卖你的，现在怎么办？我相信耶稣会饶恕他。耶稣会饶恕他。那你至于耶稣要怎么样完成救赎之功，好，那是上帝的事情，不是你我的事情。但是犹大有他的选择 很不幸的，他选错了。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做人生最重要的抉择的时候，不要选择错误。我们要厚着脸皮回到上帝的面前说，主啊，我错了。如果你真的犯下错误的话，你要到神的面前来，他是唯一的道路，唯一拯救你的主，他没有离开你，他在等你回来。 Anyway， 好，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弟兄姐妹？那我请大家好好的在思想我们这些，特别是玛利亚跟犹大的对比啊。但愿我们都做玛利亚哈，不要做犹大。然后我们认真的思想啊，我们知道了这些的知识，有没有化成生命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知识了，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今天讲的很可能有一些你从来没听过，不过没有关系，你知道以后是不是可以更愿意的来服侍，更愿意来爱耶稣，更愿意为耶稣摆上，我想这是最重要的。那
老师，我刚才手机打不开，我还是有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14号的那个晚上比下午要早，我这个有点绕糊涂了。
14号的晚上先发生，然后才会变成14号的早上跟14号的下午，因为犹太人的一天是从晚上开始。
那还是没转过来，就是如果，但是14号早上中午肯定是先发生，时间是先进入14号，但是怎么可能晚上发生了之后再过早上和中午呢？
我要，这就是很多人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因为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呢、就是神说有晚上有早晨，所以犹太人的第一天的开始是从晚上开始的。所以呢，你说尼撒月14号的开始是从晚上开始的，就好像14号晚上，比如说下午6点钟哈，下午6点钟开始算，所以14号晚上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钟，那叫14号的早上，然后一直到14号的下午，你这样可以明白吗？
就相当于说我们现在的15号的早上和下午，在犹太人算成14号的早上和下午，对不对？
不对，
啊，
是13号了。不，我再跟你讲哦，14号是从14号的晚上开始。
嗯
，OK。那我们以为14号是从凌晨开始，但是他们的14号是晚上6点钟开始。
嗯，
这样你就明白了。
14号是晚上6点钟开始，那过了14号的转钟的话，就是那还是14号，对不对？
对，
老师。
对，
哦、
因为他晚上才开始，所以晚上，然后早上6点一直到隔天的下午5点6点以前啊，都是叫正月14号。你了解了吧？所以正月，所以先过晚，
隔天就是第二天，是不是？您说的隔天就是第二天的意思，是不是？
嗯，隔天也是用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隔天了。OK，
就台湾人说隔天，跟我们不太懂隔天。
哦，这样
吧，隔天是第二天吗？是不是？
对，是第二天。其实不应该讲第二天，对他们来讲是一天嘛。
嗯，明白。
就是他们的一天是从下午6点钟开始嘛。到隔天的下午6点钟，这是他们的一天嘛？
现在犹太人也这样算吗？
是的，他们还是这样算的。
哦。
所以你说我们刚刚过了他的赎罪日嘛？赎罪日他是从礼拜二晚上开始，一直到礼拜三太阳下山嘛？
嗯。
了解了。
嗯，了解。
对，
谢谢。走了吗？
嗯，好，嗯，这个一定要了解，如果不了解的话，有很多那个圣经上面的奥秘没有办法明白。
老师，就是那个您刚才说那个吃饼哈，我一直以为是这个耶稣的身体，那您今天说这个复活的，就是不是相当于说我们吃饼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领受他圣灵的充满呢？
对，你也可以讲说是他复活的身体。他复活的身体破碎给我们，也就是说我们都是他的肢体。你想想看，耶稣基督他说，保罗后来也讲嘛，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嘛，哥林多前书12章，对不对？那我们都虽多但能是一个身体，这一个身体绝对不是耶稣基督肉身的身体，他是一个普天下古今中外所有的耶稣的肢体凑在一起，就是耶稣基督。OK，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耶稣的属灵的身体。所以我们要有这种观念，就是说我们在吃饼的时候，我们是在吃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大家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大家都是一个身体，我们都有份于这个身体。
那我们就是吃圣餐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一个很喜乐的心情，对吧？
是的，你好像在跟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一起来享受耶稣基督。
嗯，那我以前吃圣餐的时候，就觉得特别伤心的悲催的感觉。好，谢谢老师。
OK， 好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的确要了解这些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需要花一点时间的。好，还有没有什么要
老师，
yeah.
那个我是想到了前天有个姊妹，她就谈到了，就是有一个中国这边的一个神学院的副院长在加拿大那边，在跟他联系的时候谈到了，说国外的教会啊，就是建议我们的孩子主要去西洋人的教会，说国外美国包括美国加拿大这些教会都已经就是华人的教会都是非主流的。那么他还推荐这个姊妹去读加尔文，那我觉得，那我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那个所说的主流和非主流的教会，那我想是不是在这一个他所说的主流和非主流，在国外来看的话，那就是指的一个加尔文派别这一边，因为刚才老师也说到说国内说那个大多数的神学院是推崇是加尔文派嘛？
对。到现在还是啦，不过现在所谓的自由派也其实应该讲说自由派也占蛮大的比例的啊，自由派就是不信派的意思，因为自由派的人他们可以接受同性恋啊，可以接受堕胎啊，可以接受很多啊，那跟我们的基督教的思想是相违背的，所以但是他们也是基督教。所以他们就是更是渐行渐远我们所读的圣经啊。加尔文学派只能说它是一种神学看见啦，那但是它里面其实也是有细分啊，因为不同加尔文的学派的人他又有不同的看法。那但是统称上来讲，基本上加尔文学派比较强调是上帝的主权的拣选，那他们不太愿意承认，就是说好像神没有拣选你，然后你说你要信耶稣，你是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信耶稣，他们认为这个神跟人之间不应该有人的成分啊，就是说你的信仰不能 不能够是你的主动，应该是神的主动，神不需要你人来配合，所以就是这种神学概念呢、啊，就是神拣选，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人根本没得说啊。但我觉得圣经上不是这样写的哈、啊。所以你说他要去念加尔文神学 ，Well， 我不知道他念出来以后会不会一个头两个大啊。加尔文神学意思就是说我跟你传福音哦。上帝呼召你哦，你不信哦，你是上帝拣选的，你一定会相信的。你不是上帝拣选的，你就不会相信。所以这就是加尔文主义啊，那比较这个极端的加尔文主义，他甚至认为上帝拣选人去下地狱的。OK， 所以呢，他们也对这社会上的形态呢，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可惜。哦，那些人就是要下地狱的，所以对他来讲他无所谓。所以那对我们来讲不行啊，我们神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成人，乃愿人人悔改啊。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他的一些神学思想，其实在所有经文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矛盾的地方。所以我们只能说神有主权，但人也可以自由选择啊！啊，但是他们非常强调是上帝的主权，人无法靠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
谢谢老师。那刚才讲到的就是圣餐礼哦，就像孔君所说的，就孔君子孙所说，就是会，它是一个应该是喜乐的来领受，但是。哦，其实我也一样了，就说总是在领圣餐这，也不是说不喜乐，就是会很多时候确实会去思想自己的里面的罪啊，或者那个时候会求神光照的时候会更多的去求神去光照自己里面的罪，或者确实那个时候在领圣餐的时候，牧师在分享的时候确实也看到了里面的这些罪，那在看的过程当中。好像确实是就没有那么多喜乐，所以今天听牧师这么说，那就说我们更多的在领圣餐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要充满了赞美称颂的心，
是，
还有就是要仰望耶稣，
是，
尤其是讲到的那一个羔羊的婚宴，
对，
觉得是让我们就会更有盼望，
yes，
那否则。那我们就在那个真的是有的时候确实是在那个圣餐当中会觉得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可能都觉得是有一甚至那现在想起来可能有的时候是是定罪了给自己都定罪了
对、我想
确实是需要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就是再一次哈求耶稣基督宝血洁净让我们的罪得以赦免那最重要的就是重新的回到耶稣的面前在耶稣基督的主餐桌的面前好像你跟我今天又再一次的参加耶稣基督逾越节羔羊的宴席逾越节的宴席所以耶稣基督他把饼分给你说这是我的身体然后要吃的时候就把羔羊的宝血吃进去了不是在喝那个杯的时候就把羔羊的血喝下去了把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吃进去了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在告诉你说你被上帝赦免了耶稣基督接纳你了其实这个吃这个餐哦，这是一个很重要这个在犹太人他们古时候啊都是吃饭的时候立约的所以一开始你看那个以撒跟亚比米勒立约就是吃个饭吃一顿饭就立约了。那个雅各的舅舅拉班来吃个饭就立约了。你那个立约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用一个逾越节晚餐跟弟兄姐妹立约。那我们被教导就当然在跟耶稣基督吃晚餐之前其实我可以告诉你另外一个奥秘你说这个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节期的宴席 那你预备好了没有？所以除酵节就是把所有的这些酵啊、发酵的东西通通除掉，意思就是预表你跟我要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洁净，完全没有一点的污秽，能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在保罗他说：“我们要认罪悔改啊，就是要把你的身上的除罪要除掉啊。你除掉以后，才能过节，才能够吃逾越节的宴席，才能够再一次经历羔羊宝血的赦免。所以他的意思是在这边，那保罗说，如果你没这样做的话，你就在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你一定要，所以我可以理解你们就是啊，我过逾越节的时候，我心情好承受啊，我又看到我的罪啊，我又看到我又什么地方对不起神，又对不起人的地方，那当然会了。但是重要的就是说，在你吃了之后，你应该得到赦免了。如果你没有得到赦免，就表示你的信心有问题啊。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说，感谢主。我的罪已经再一次得洁净了，我的心良心也不会再控告我，我再一次在神的面前，主爱我，为我舍命，我纪念他，我纪念到我赞美的杯要和耶稣在羔羊的婚宴上一同喝，这是一个救恩的完全，我期待，我有盼望。所以有些人讲说，那糟糕啦，我每天都在犯罪啊。其实说真的，你可以天天剥饼啊，就像《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讲，那天天剥饼啊，天天剥饼啊。我们已经不需要去宰羊、宰什么，你就天天剥饼就好了。你就是无酵饼啊，然后葡萄汁啊，我们就可以天天剥饼啊。我们这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今天的罪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到底是怎么样了？主啊，求你赦免我。扶持我，带领我。我总觉得马太在这边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除掉我的罪，不要像犹大一样给我力量，要像玛利亚爱主。我觉得在这个地方，马太有特别要让我们看到，同样是耶稣的门徒，如果我们没有常常的领饼领杯纪念耶稣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像犹大一样，我们常常的为耶稣摆上，爱耶稣，就像玛利亚一样。好吧，那我来结束祷告了。OK， 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实在是很需要你的救赎，常常的在祷告当中，我们好像回到了这个逾越节晚餐的样子。主啊，你好像对我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舍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领饼领杯的时候又再一次经历羔羊宝血的洁净赦免，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你是我们的一切。谢谢主，祝福我们每一位，祝福我们有一个每一天都是一个得胜的日子。赞美主，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圣名，阿门。